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了。那么距离我上一次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主日信息是八月初嘛，差不多已经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分享的主题是关于什么的？谁记得？对，没错，还记得，太好了，就是工作。工作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并且占据了我们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呢，是领受父爱，更新结果。要是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父神的眼光来看待工作这件事，那么就很容易会结出劳苦和愁烦的果子来。也因此呢，我还想要透过这一次的系列信息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父神对于工作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在上一次的第一篇，我们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看见到工作其实是比堕落更早发生的。它先原本是神给人的一个祝福，而不是一个刑罚。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个次序，是神先造了人，先安置好，把人放在园子里面，然后才有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祝福。所以我们说这个顺序呢，是先领受了之后才受托去托管这个园子。最后我们也留下一个很小的动作，就是每一天你上工开始前只要三秒钟，你在心里面跟上帝说一句，说主啊，这是你今天交给我的园子。那么这些呢都是上一次的前情提要啊，如果错过了上次的信息，鼓励大家可以去我们教会的 YouTube channel 可以看回放。那还记得呢，在上一次我做了一个现场的调查，我先问到说，有多少人你觉得工作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结果很多人都举手了。然后我又问另外一个问题，我说有多少人你是刚好相反啊，你觉得好像放假久一点了就有点坐不住，也有人举了手。那么当时我就讲了，我说这第二种人好像就是放不下手的这一种人啊。在月底的时候我们会再来有一篇的逐日信息来分享，那么今天就是那一篇信息。同时我那一天也预告，就说我们今天要怎么走进来，就是要去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因为我们上一次看的是第二章嘛。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的第三章来看一看工作里面的那一根刺是怎么来的。然后呢，我们要来到新约的哥罗西书，看看神在那边给了我们什么解答。所以我希望大家都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聆听今天的信息。这时候呢，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用敬畏和渴慕的心来宣读今天父神赐给我们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出自创世纪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第二段是出自于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家人们分享父神你宝贵的话语。天父，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在工作里面累了很久了，求主你在今天早晨亲自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清楚自己这些年来到底是为谁而忙，也求圣灵你亲自挪去我们心思意念当中一切的帕子，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父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捆绑一切拦阻我们专注聆听神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来宣告，每一位家人今天都要完全的向神你的话语来对齐，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我们恭敬将今天的早晨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多数人啊，第一次头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除了会互相介绍自己的名字之外，几乎一定会问的另外一句话，那就是你是做什么的，很自然嘛，对不对？彼此认识一下嘛，你是做什么的。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不只是在回答我们所做的工作而已，别人问的是哎，你做什么的，我们听见的却常常是你算什么，你算什么。我举个例子啊，有人可能你是开 Uber 的送餐司机，那么你回答的时候你就说哎，我是做物流的。或许你是个好像在公司的前台负责接待访客的这个reception， 那你回答就说我是做行政管理的。那又或者你可能是个全职在家照顾孩子的母亲，嘴上回答说哦，我在家带孩子，可是马上会补一句，可我以前是做会计的，哦，我之后还要回去工作。那为什么描述自己的工作这件事，好像竟然变得有一点羞于启齿呢？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容易让人觉得说，如果我没有一个可以印在名片上面很看起来很好看的职称的 title 的话，好像就很难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工作它不再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而是慢慢变成了我们用来证明自己的东西。那么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方法也变得不只是一种了。有人靠你的职称，有人靠的是你的收入，有人靠的是孩子的成绩，甚至也有人靠的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成果。那么要怎么说出口才好听，其实我们在心里面都盘算过。然而一个要先算过才能说得出口的答案，哎，那就不只是报一份工作而已了，那叫什么呢？那叫做演出。所以我想问你，每天到底在演给谁看？那个在台下坐着的又是谁？ 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先在这边稍微暂停一下，因为在听了上一次的信息之后，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看待工作的眼光已经改变了，它不再只是一个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而是神托付给你的一块园子，是出于神对你的信任。可是我也必须要很诚实的讲一件事情，你把这个工作看成是你的园子之后，不等于这个园子里面它就没有荆棘了，因为那一根刺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今天要先承认一件事，我们在工作上面感受到的累，它是真的，圣经也从来没有否认这件事。就在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刚刚也读到的经文，神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神在这边说了三个很具体的词啊，咒诅、荆棘和蒺藜，还有呢汗流满面，这几个字光听的就很累，那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啊。好比什么，那个如果你是个业务啊，好比那个客户改了无数次的报价单，还有呢或者是因为下雨而推迟很久很久的那一个工程的进度，又或者是那个总是会在 month end 当掉的系统，几十封 email 堵在那边你没有办法处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蒺藜，这不是你的错觉，也不是你不够感恩，因为上一次我就说了，这一些的徒劳正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说的堕落的结果，但是它并不是工作的本质，是堕落的结果，不是工作的本质。可是上一次我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讲，今天之所以工作会这么累，很大一部分的根源其实不只是那些事情而已，而是那些人。你的老板是罪人，你的同事是罪人。不是听到这边大家很开心哦，因为我下一句要说什么，你我也是罪人。意思是你要遇到一个又能干又体贴又讲道理的主管、同事跟下属，还要有一个超级和谐的工作环境，不好意思，机会本来就不大。所以我要说一句话是，你碰到这些事啊，不是因为你不够属灵，也不是因为神没有看顾你，而是这本来就会发生，因为这一根刺它是扎在外面的。那么既然如此，那些人那些事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呢？你在职场上面被亏待，那个伤痛不是听一句说哦神都看见了就可以安慰的呀，心里面那一口气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要不要说，什么时候说，这都不是三两语能够说完的，所以我不打算简单的带过它。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系列呢，工作系列我本来只打算讲三篇，但是现在决定加一篇改成四篇，四个星期之后9月27号我们专门再来谈这一件事，因为它值得一整篇的信息来讲，这是我们每一天很真实面对到的问题。那么今天这一篇我要先讲清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你是谁，还有你到底在演给谁看。那说到这边大家可能很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那根刺嘛，对不对？那根刺明明就在外面，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往里面讲呢？因为亏待你的那个人常常正好就坐在你的那一个台下面看着你，他手里握着你的考绩，你的升迁，也握着那个别人眼中的你。所以那一件事就不再只是一件事情了，不再只是他亏待你而已了，他会变成一句话，就是什么，哎呀，原来我自己好像真的不行啊。到那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单纯去面对那个事件，因为你同时还得保卫自己，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颠倒。我们需要先来看看我们里面的那一根刺是什么，否则我们如果只有看外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处理。那么里面这一根刺从哪儿来的？我们又再一次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就在第三章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的前面在前半段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人吃了树上的果子之后，上了树的果子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先做了什么呢？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结果呢赶紧的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开始编织成裙子遮起来。然后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不得了，赶紧躲起来。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有一个新的东西进到了人的里面，是什么呢？它就叫做羞耻。所以人开始躲，开始遮。那再回头来看看现在的我们，现在我们在遮的呢，可能不是我们的身体了，而是一句话，是那一句我们很害怕别人知道的话，是什么？就是我其实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行。在四月初的时候，复活节的主日，我曾经说过在咱们雪梨的华人圈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演一出戏。这个戏，这个剧名叫做什么？叫做我很成功。那么这一出戏要演下去呢，总得要有人看嘛。我们需要有人看着，看我们的演，我们才有办法确认得了我们自己是足够好的。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他已经给了这个为台下那双眼睛而活的这一种病，我们说它是一个病，他取了个名字。他说什么？他在经文里他说，你不要只在眼前侍奉。眼前侍奉这个字的希腊字的原文，它是一个很妙的字哦，它字面的意思就叫做眼睛的服侍，意思是有人在看的时候我才做，就做给别人看。曾经有人这样子描述过，他说工作就好像是一台戏，那么这一台戏当中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只剩下三样东西。哪三样呢？剧院、观众还有演员。然后呢，这一切都是由票房跟台下的喝彩来决定这出戏是不是演得很成功。坦白讲，这就是如今许多人的真实面貌。你一旦上了台，就有角色要演，有台词，有妆，也有一份你要交出去的成绩单。你演得够久，人你就分不出来哪一个是角色你在扮演的，然后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自己。可是呢，我要说一句，你的职称那只是你的角色，它不是真正的你自己。听得懂哦？那个工作的职称那只是你的角色，不是你这个人。那么讲到这边可能有一些人会不太服气他觉得说，没有啊 Michael， 我没有在演给谁看我就是喜欢把事情做完做好。 这个我很懂，因为我也是这种人啊。可是我们可以试着来看一个画面啊，那份报告他明明可以交了，同事们也都说可以了，可是你还是坚持我要再改一次。然后你回到家晚上11点睡眼惺忪，你快睡着，你又忍不住再打开来再看一遍。这种现象我们平时称之为是叫做完美主义。如果这是你啊，那我就想问一句，要是从今天开始没有人知道你做了这件事，看了几十遍，没有人会因为你这样子做跟你说一句道谢的话，也没有任何人会给你评价，哇，那这个时候那一份做完做好的满足感还剩下多少？如果你的答案是好像少了很多，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找到根源了。因为你演给人看的跟你停不下来要一改再改的底下常常是同一句话，我不够好就不配。我坦白讲，这出戏也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演的，因为这正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一个价格的标签，房子有价格，车子有价格，你住在哪一个区也有价格，然后慢慢的，哎，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价格，通通挂在标签上，让别人来决定你值多少。再加上我们从小到大就被一套很完整的制度训练得非常好啊，训练我们要凡事靠自己，而且教得太成功了，成功到我们身在其中却完全不自知。所以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失败，你之所以会这么累啊，有一部分是因为你是被教会了你要怎么上台去演。那这个病如果我们要说的再更完整一点的话，我们每天上台不是为了演而演，而是想要从你这个台的下面拿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想要拿一个位置。什么位置？就是一个我够资格，我够格，所以我可以留在这里的那一个位置。可是问题就在于，你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种认可，那个是台下给你的，观众会换啊，掌声会停啊。就算你今天的演出非常完美，你拿到了那一个位置，不好意思，你明天还得再拿一次。所以说到头，这个位置台下说了算，我们很被动。所以说到这边，大家应该觉得有点无奈哦，这样我们不是就只能在台上死命演，然后等着台下给我们发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位置是台下的人拿不走的吗？我们接下来看哥罗西书的3:24是怎么说的。保罗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我们先看基业这两个字啊，这不是我们一般平时通俗的用语，有点拗口。基业，基业什么意思啊？它在旧约里面，它具体的样子啊，通常就是好像是神分给你一块地，叫做基业。 就好比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把地一块一块的分给各个支派，然后呢，那个就是他们的基业。有了那一块地方之后，他们就真正站得住脚，这就是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他们的 property， 他们的产业。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啊，正好就是我们刚刚在说的那一个东西嘛，因为我们一直想要从台下拿一个位置。而且这个经文这一节的用字也很关键。保罗并没有说必得赏赐之后他就停住了，他是说必得基业为赏赐，不是说你先有了基业之后再另外加一份赏赐给你，也不是说赏赐之外我们再给你一个基业，不是，那个赏赐就是这一份基业。这个差别在哪里啊？请大家听明白啊。我们今天如果在公司上班，年底可能业绩非常好，公司老板决定要发 bonus 给你，因为你表现好，对不对？发一个 bonus， 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对价，意思是照着你一整年的公司的绩效，然后你在公司做的是不是很称职，是一个对价的关系。你做了 performance review 给你的 bonus， 然后呢，到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前一年的 bonus 会自动继续发生？不会嘛，对不对？一定是要再看你隔一年的工作绩效表现如何，才会再决定你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个 bonus。 这个是对价的意思，是你要表现好才会有得到。可是什么是基业呢？基业是你家里的那一份东西啊，他不看你今年的表现如何，他是怎么看？他是看你是谁家的人嘛，对不对？你是咱家的，这就是你的呀。所以有一句话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市场可以替你的劳动来定价，但是他没有资格来替你这个人定价。可以琢磨琢磨这句话啊。那么这一份的基业它是怎么来的？关键就在这里啊，是承受来的。基业是你 inherited， 是承受来的。那承受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家里的身份啊，不是看你的表现啊，是身份而不是表现。举个例子，在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请问你家里孩子今天早上出门之前有没有先跟你证明他值得吃那一顿早餐，然后你再给他吃早餐？应该不会嘛，对不对？因为他就是你家的孩子嘛，不需要证明嘛，他坐下来就吃啊，因为他是家里的人啊。这是同样的道理嘛，那个是基业，是你家里的。那这个经文里面很厉害，还有一句话，不只是这一句话本身啊，我们要明白这一句经文的后面的背景，它是说给谁听的？因为保罗这一句话呢，其实就是直接对着当时的奴仆讲的。你知道哥罗西书这卷书拿到哥罗西的会众里面的时候，这卷书拿过去的时候，本身就是有一个奴仆阿尼西姆就是带过去的，然后在那个会众里面就有一群奴仆，那不只是奴仆在场啊，什么主人全部都在场。然后他直接对着大家就说，他说按你们必要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那你可以试着想想啊，我们现在设身处地啊，假使你是当时的奴仆，按照当时罗马的规定，奴仆是没有独立的法定产业可以承受的，他是没有的。可是保罗在这边却偏偏对这样一群奴仆说，你们必从主得到基业。意思是什么？保罗竟然在一个在法律上面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属于奴仆的一个东西交在他们手里。不但如此，也请注意保罗在22节他说的，他说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仆人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员工是很不一样的。员工是怎么样？我们签了一个工作约之后，哎，我们就去上班。你如果做得不高兴，可以怎么样？我把老板炒鱿鱼 fire 掉，很帅气，对不对？老子不干了。哎，可是奴仆是什么？奴仆他是被拥有的人，他是一个 property， 所以经文才说是你们肉身的主人。换句话说，那是一种从属的关系，你是属于你主人的，不是一个我们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劳资的关系，所以你是走不掉的。可是这样一种走不掉的处境，当然那个是当年的处境嘛，我们现在没有同样的处境，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在我们当中，其实你也面临同样的状况。比方可能因为我们在澳洲这里，可能你的签证的缘故，如果今天是雇主担保你，well, 你没有办法离开，你没有办法换一个工作，因为那是绑在那儿的。因为老板一句话，可能你的居留权就有问题了嘛，你走不掉。那么也有一些人，可能你是在家族的企业里面做事情，传承下来，然后可是说不定你做的不是很开心，可能有一些的矛盾，哎，不好意思，你走不掉，因为你走了等于你背叛你的家族。也有一些人，可能你的英语不是很好，所以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其实你如果换一份工作，你要得重新适应，对你来讲很困难，所以你也不敢走。所以你可能真的走不掉。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句保罗所说的必从主得到基业，而偏偏就是直接对着当年那一群走不掉的人在说的。意思就是如果连他们都听见这个应许，那么你跟我还需要再怀疑自己有没有份吗？连他们都有，哎，走不掉的人都有，哎，那更何况是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找的那一个位置，它不是台下的人发给你的，是你家里分给你的。当然我这样说完之后，可能心里面一些人又会有疑问啊，如果是家里分的，我怎么感觉不到呢？在哪儿？我们再看一次二十四节，保罗用的字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他不是说你们会感觉到好像有，他直接就说你们知道。一个孩子在家里有没有他的那一份，不是靠今天心情好不好感觉出来的，而是你父亲告诉他的嘛，对不对？父亲告诉他，你就是我们家孩子，你就是有那一份。所以你感觉不到，不代表他不在那儿，他不在你的感觉里，而在神的话语里。另外呢，之所以感觉不到，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哦，因为这一个世界从早到晚都在告诉你相反的话。相反的，举个例子，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在职场上面啊，你撞到的不是荆棘棘藜那些刺，而是一片你看不见的透明玻璃天花板。你的英文够了，你的专业够了，你的年资也够了，你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对了，可是升上去的那一格还是轮不到你。最难受的是没有人会把理由写在纸上告诉你。我们是华人移民啊，这件事情在我们当中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也因此我不会说那片天花板不存在，那片天花板是真的，可是听好了，它封不住你的基业，它封不住你的基业。为什么？因为就在下一节， 二十五节保罗说主并不偏待人。这个偏待人的希腊原文很有画面感，它的意思是接受某一个人的脸面，某一个人的脸面啊，也就是看脸的意思啊。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在这个看脸决定，甚至看肤色决定你能升到哪里的这个世界之上，还有一位不看脸的主，他不看脸。以前没有人会把你升不上去的理由写在纸上告诉你，所以我们很自然，我们就会自己补一句话上去了，就会写下来，就说大概是我还不够吧，所以我要再努力一点。可是现在你不用再补那一句话了，因为就算没有人写下来，也不等于没有人看见，因为那一位不看脸的主他看见了，他看见了。那这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又会想，那意思是不是主看见了，所以如果我在职场被亏待了也没关系，反正主看见了，是这样吗？大家觉得呢？我们就逆来顺受吧，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忍着。其实不是哦，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因为剥削在神的面前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事情。但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就算是在一个非常严苛待人的制度底下，他也夺不走你工作的尊严，因为那个尊严是神给你的。就算那一份工作是在很不完美的条件之下做完的，神一样认真的看待它。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有两个仆人，一个人赚了5000两，一个人赚了2000两回来嘛，对不对？交出的数字不同，可是主人对他们说的是一字不差的同一句话，那一句话没有提到数字哦，没有提到多寡，他就是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所以我上个月说的那一句话我今天要再讲一次，神量工作的尺子从来不是名片上的那一行字，而是我们的忠心。那一片天花板或许能拦得住你的升迁，可是它却拦不住那一句又良善又忠心。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的基业不在人的手里，真的不在人的手里啊。而说了这么多，我们一直在讲什么？我们在讲家里的那一份嘛，对不对？家里的那一份，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好像没交代嘛。你知道我们一辈子都在努力证明说我们配得，那么家里的人这个身份啊，它却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去挣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呢？答案不在你我的这一边呢，而是主耶稣他自己。他不仅仅透过保罗来对当时的奴仆说话，他更是自己先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那么在四月初的复活节，我当天我们一起看过哥罗西书同一卷书的前面的第二章啊，就在这段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前面。那一天我们就说呢，有一章的字句上面写着我们的过犯，一直不断的在控告，在拦阻我们，让我们不能回家。但是保罗说，神把他撤去之后，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神不只是借着十字架挪去了那一张字据， 他在基督里，他还把我们每一个人接进他的家，给我们儿女所承受的那一份基业产业，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有一个提醒，我觉得讲得蛮准的，大概的意思是，我们总想透过工作来证明自己，确立自己的身份，但那种压力没有尽头。可是福音把我们释放出来了，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证明。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到了证明，那一个位置已经写在你的名下了，所以你每天去的那一个地方，不是要证明你自己的一个考场，而是神托付给你看守的园子。话虽如此，我知道还是有一个问题会接着就冒出来，既然是产业，哎呀，是我有的，我都已经有了，对不对？那我还努力做什么呢？对吗？我干嘛还要努力呢？弟兄姐妹，福音不是说你怎么做都没关系啊，不是啊，福音说的是你不必靠做得多好来证明你值得被爱。所以关键在哪里？恩典拿掉的是证明，不是忠心。我再说一次哦，恩典拿掉的是证明，不是你的忠心。说到这边，大家应该都听起来挺有道理，好，勉强接受，或者是完全接受，没关系。可是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嘛，对不对？因为明天周一早上，你还是要走进同一间办公室、同一个工地、同一间厨房，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你不必再证明，那我明天要做什么？怎么做？差别在哪里？保罗的解答在23节，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从心里做这四个字，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从你的魂里面做。而它正好对应着我们刚刚读的22节的那个眼睛的服侍，还记得吗？就是有人看的时候你才做嘛。从魂里做的意思就是从你这个人的最里面做出来。那么我问一个很诚实的问题嘛，大家可以试着想一想啊，你在办公室里面，当老板走出办公室的那一个 moment， 你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开关会自动松开来？会不会好像松了一口气，老板不在了？2000年前也一样啊，主人在的时候手脚很勤快，一走远，哎呀，动作就慢一点。人性几千年来都没有换过，所以你现在说从心里做，有吗？可能有人觉得说啊，从心里做，对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可是听起来好像就是还是那一个感觉，就是你要更努力，要从心里做，不能做表面功夫，要努力再努力。我们是基督徒啊，其实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顺序很重要啊。保罗先花了整整2章的内容啊，整个哥罗西书哦，前面的整整2章的内容都在讲一件事，他就是在讲基督是谁。为我们做了什么，一直到3章的第一节他才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所以意思是什么？从心里做这四个字 从来不是一句孤零零的命令给你，不是啊，不是说挂在那边说 你就撑着吧，你咬牙，你死命给我撑着，不是。它是建立在整个哥罗西书前面两章已经成就的事实之上。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要的是什么？他不是要我们把这出戏你更卖力的去演它，不是，他是把台下的观众给换掉了。同一份工，同一双手，你换一个观众。那么换了观众之后，那些工作该长成什么样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哦，他在谈工作的有一本书里面，他提到有一个品格，我觉得很受用。他说，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用一件事情来出名，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在面对困难跟失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冷静跟泰然的那一种品格，是我们应该值得去培养的，因为这是判断一个人有没有从福音里面长出品格的最好的方式。听起来很拗口，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今天一个任务交代下来，结果出了岔子，出错了。好，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检讨嘛，大家就谈出，哎呦，有这个问题发生。哦，原来就是哦，你这是不是你做的错？我想问问大家，你当时好像在这个里面，你被点名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我必须承认哦，我常常想的不是，哎呀，这个事情出问题，我要怎么去补救它？不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惨了，这事儿会不会算到我头上？是吧？我要先求自保嘛，对不对？如果说今天我们人的这个价值感啊的来源，你是靠表现去得到的话，那么出错代表什么？扣分嘛。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先保住自己，自保。不是我，人不是我杀的，那不是我自己想吃，是我旁边的女人叫我吃的。那反过来讲，一个人要怎么样在事情搞砸的时候，他还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赶紧的去把事情给补救好呢？就是当一个人他不再需要靠这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时候，因为难免我们都会犯错嘛，其实很正常啊，犯错了就把它做好嘛，就这么简单，不是吗？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画面啊，就是一份你明明可以交了，可是还想要再多改一次的那个报告。如果说今天你不再需要靠一个完美的工作来证明自己，那你就有自由可以交出一份你已经尽力但是还不完美的工作。所以请听清楚哦，你不是变得马虎了，你是变得自由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刚刚讲的是我们要换一个观众嘛，对不对？其实保罗讲的比我更直接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弟兄姐妹，台下的那一位啊，他不是买票进来看戏的，因为这一座剧院从头到尾就是他的，他不只是评审，他还是主人，是我们的主基督。并且这边还有一个很妙的细节，在24节，你们所侍奉的，侍奉这个动词跟22节说你们做仆人的那个仆人，他们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根。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地上的主人 他是真实存在的。可是保罗接着说，你们真正的主人乃是基督，不是你地上的这个主人，你真正的主人乃是基督。所以同一份工，他换了一位主人。顺着这个思路啊，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爱就顺理成章了嘛。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哪怕你是个做主人的，你上面也还是有一位主。意思是，在座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是个老板，也可能你是个主管，又或者你就是你们公司这个小组里面最资深的那一个人，如果新人来的时候他就要跟着你学习的那一个人。你手中的这一份权柄是神给你的，因为 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吧，你当年进到职场，你还是个做下属的时候，你对你的主管有哪一些的期待？因为主在这边说，我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他们。所以不只是一个命令，而是你看到说，其实这一些在你下面的下属们也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是神浇灌在你的下面来跟你一起同工的人。所以不管说今天你是个资深的，还是说你是个第一天上工的进到职场的菜鸟，其实我们讲到这边，我们问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啊。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一份工是做给谁看的？是做给谁看？保罗已经替我们回答过了，所以现在我想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来说一次，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讲到这边，我猜心里面可能有人在算啊，我下个月的房贷还是要交啊，我孩子的学费还是要付啊。如果说我今天不再替台下演了，那我还能不能替自己找一份待遇更好的工作？是不是我立刻又回去看台下的脸色了嘛？对不对？那么这么一条线，我到底要切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我们从外表看呢，或许都是说，哎呀，我们想要更好的待遇。可是我上个月就说过，你的收入够用，跟你越多越好，其实是两码事儿。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来讲一讲这个题目。首先我要讲清楚啊，你想要有更好的待遇，哎，它本身没有错。你为了养家去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那个不叫做贪婪啊，那是受托啊，这是我们身为照顾家人的一个责任嘛。可是呢，如果一个东西开始替你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好意思，它就会从想要悄悄变成我非有不可。该怎么区分？我给大家两个提问，你可以自己在试着在心里面回答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渴望的当中，有没有够这个字？足够了的那个够，有没有够这个字？因为真正的需要，它确实是会随着我们人生的阶段不断的改变。可能是你的房贷，你的孩子，家里的长辈的需要，这个数字它本身就不会是固定的啊。可是呢，它应该容得下够用的够这个字。可是替你证明身份的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它容不下呀。只要你一达到的时候，这个标准它会自动就往上再移动了。 这是第一个你可以问自己的，有没有够这个字儿。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份薪水稍微少这么一点点，可是你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可以陪伴你的家人，你可以更自在地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份工作机会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敢不敢考虑？请注意哦，我问的不是说你应不应该去接这份工作，我问的是你敢不敢。偶像是什么？不只是我们在拜的那个偶像，偶像就是一个好东西变成了那个最终极的东西，它就变成了偶像。不过我要很小心在这边说一句哦，因为你有时候不敢放，不见得他就是偶像，毕竟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我前面说过的，因为你的处境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就是去放掉这一份工作，这个不算是偶像。可是我想要挑战大家的是，在你不敢碰的那一个地方，你可不可以问自己一句话，我真正害怕失去的是那一份供应，还是他替我证明的那一个身份？因为说实话，很多时候真正刺痛我们的，其实不是那笔钱呢，而是觉得你自己没有被公平的对待，没有被尊重。时薪多2块钱，对有些家庭是真的会影响生活，所以我不是说它不重要。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那2块钱有时候会让人整晚睡不着，因为我们心里真正想听见的也许不是多了几块钱，而是有人可以对我们说一句，你值这个数，你值这个数。弟兄姐妹，那就是在靠自己证明啊。所以我今天只问一句，你敢不敢下台一次？我不是说躺平也可以，我是说你不必再靠这个来养活你的身份了。恩典拿掉的是证明，不是我们的忠心。大家说阿们吗？我们说了这么多，我相信我们总算是搞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不用在台上继续演那一出我很成功的戏码了。那么下台之后呢？我们不演了，下台之后呢？台下还坐着一位没有走啊。那么他是谁，将会决定我们接下来要怎么过。首先，假使你是一份，你是卡在一份不对等工作里面的人来讲，就是可能你以前是个专业人士嘛，因为现在移民来到这边之后，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跟你专业对口的工作，所以你必须转换职业的跑道，完全不是你原本所学的那一件事情，就是为了签证或者是各种因素。那么我们开场今天问的那个你做什么的那个问题，可能就是你平时最不想被问的一句话，因为你可能说不出口。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它已经没有办法来定义你了，它没有办法回答你是谁，因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 是神亲自给你的。所以那一件你现在在做或许没有人看得起的工作，你可以好好的去做，因为它不是你谨慎的一个工作，而是因为它就是有人看重尊重你所做的，因为神已经在看。再来，或许你是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或许你还是正在读书的学生，你的 ATA 考几分，你进哪一所大学，你会不会进到那一份那个公司，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很真实，我不会说它不重要，可是你正在拼命用他们回答的那一个问题，我到底值不值的这个问题，其实福音早就给了你答案了。那一个答案不会因为你今天进了哪一个大学，拿到哪一份 offer 而被改写，不会。还有全职在家的妈妈们，你当然会盼望可以好好的养育你的孩子，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也值得你花上许多年的时间。可是我想要说一句话，孩子的表现不再需要替你回答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母亲。所以妈妈群里的那些讯息，那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你不用每一次都对号入座啊。还有可能在座做主管的，当老板的，别人的台下只有一排观众，你的台下有两排，你除了要交得出成绩之外，你带的那些人他也在看你这个主管嘛，看你这个老板，而且呢出了事情没有人替你说话呀，因为你就是那个要负责的人嘛。可是我们刚才那段经文的最后说，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啊，那一句话不只是个提醒，它也是一个安慰耶。因为你不是最上面的那一位，所以你不用再替那张成绩单去努力证明说你的这个位置是坐得住的，不用了。最后是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我要先讲我自己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不自觉的把一篇主日的讲章或者是大家听完之后的反应悄悄变成我的成绩单，可是我的位置从来就不是靠那一张成绩单发的，所以你也不需要靠服侍的成果在这个家里面替自己站得住脚。服侍不是去赚一个位置，他是做家事，你不是这个家的员工，你是家里的人。所以说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五段话我对五种人讲的其实它是同一句话，因为不管你是哪一种人，真正决定你怎么做工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怎么看这一个主人，因为他会很大程度决定你怎么做。就在我们那个前面提到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嘛，把银子交给仆人的比喻里面，他其实还有第三个仆人哦，就是那个把一千两银子埋起来的，大家如果有印象啊，这个仆人他自己讲了原因，他说哎呀我为什么要把这银子埋起来，他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所以我就很害怕，所以我怕把你的这个东西搞砸了，我很认真，我把它都埋好了，确保它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因为你请大家仔细想一想他的逻辑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行动是建立在他对这个主人的认知的上面，他的认知就是这个主人很可怕，我不能犯错。对，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仆人跟我们不一样嘛，因为他什么都不做啊，我们不是啊，我们很拼啊。可是其实有没有发现， 我们也可能会把我们的这位主人想成是一个，哎呀，我得先交出点什么才敢站到他面前的那个主人，所以如果我没有做好，我就不敢去交差嘛，对不对？这个仆人他是什么？因为害怕，他连上场都不敢。我们是什么？我们怕自己不够好，所以我们根本不敢停。但是表面上相反，其实底下是同一件事。所以回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的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复活节读的哥罗西书二章告诉我们，神把控告我们的字句撤去了，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读了第三章，保罗对那一群最走不掉的仆人说，你们必从主得到基业，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大家发现到没有，这两件事情的根基都不是说我们先交出了什么，字句是神在十字架上撤去的，基业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承受的，而这位主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所侍奉的主，他就是一位这样爱我们的主。所以现在我们回到最起初的那个问题，你台下坐着的那个人是谁？弟兄姐妹，你在基督的里面被收纳进到神的家，所以你已经得到肯定了，你已经得到肯定了，在神的眼中你被称为义啊，你是个义人啊，所以你没有什么是在需要靠工作去证明的了。台下的那一位，他不是个陌生的评审，他是爱你的主。一个陌生的评审是要先看你演得怎么样才决定给你几分，可是这一位是在你上台以前就已经认识你，而且他认识的那个你是没有上妆、没有台词、没有戴面具的那一个真实的你啊。在上一次的信息的最后，我们学了一个动作，就是每天上工之前你停三秒，对神说，主啊，这是你今天交给我的原子。这个月我们可以再加一句在后面，主啊，今天这座原子我是做给你看的。那么在座如果有还不认识神的朋友，我也想对你说一句，你里面那一份想被真正认识、被爱的渴望，它本身不是错的，只不过我们常常把这一个渴望交给台下的掌声去回答，而神今天要给你的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工作观，他更要借着耶稣把那一个不必再靠掌声证明自己的全新的生命要当作礼物送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戏演完了，灯亮了，观众散了，台下只剩一位，而他早就在你上台以前就已经爱你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有三点我们可以带回家。第一，你的泪是真的，可是最深的那一根刺 是我们一直在向台下要一个位置。第二，那个位置神已经给你了，而且不在任何人的手里。那一片天花板是真的，但它封不住基业，因为那是家里的儿女所承受的一份。第三，我们要换的不是演技，而是观众。而台下的那一位不是评审，而是这座剧场的主人。所以这个星期鼓励大家，我们每天做一件没有人看得见也不会有人道谢的工作，你把它好好的做完，不是为替自己加分，而是因为神常常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操练我们向他忠心，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把每一件工都做给主看。